女子当如林徽因，貌似清廉，精致优雅，才似流水，慧心灵动。她是上帝的宠儿，她是跌落的天使，她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爱，是暖，是人间万古四月天。一生往事，三段感情，尘埃落定。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人间四月一树花开》，林徽因传，作者朱云桥。
第十五集。
医生说，梁启超的病极其罕见，在他之前，全世界只发现过三例，并且无一治愈。医生的话让梁思成的心沉到了谷底，他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却只能面对这个事实。梁启超的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无法接受强度或刺激性较大的治疗，医院便对他实施了保守治疗，以延续他的生命。所有人都认为梁启超时日无多，只能依靠中药和强心剂维持生命时，他的身体竟然有所好转了。当他能够再次说话的时候，家人都喜出望外，他们以为看到了希望，却没有想到这份希望并没有持续多久，便又一次落空了。失去至亲自然会痛，却不是最痛苦的，最最痛苦的莫过于眼看自己的至亲病痛难耐，自己却无能为力，莫过于已经在心灰意冷时突然燃起希望，然后希望再迅速熄灭。起起落落间，病人的身体在饱受着煎熬，亲人们的心也在饱受着煎熬。那种从失望到希望，从希望再到失望，甚至绝望的痛楚，很少有人能够承受得了。当一月十七日，梁启超的病情又一次出现恶化的时候，医生们不得不铤而走险，用碘酒为他杀菌。医生为梁启超实施抢救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他们茫然地祈祷着，明知抢救成功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却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直到抢救结束的第二天，梁启超突然陷入了昏迷，他们才肯说服自己，这一次他真的撑不过去了。梁启超的病危让梁思成意识到应该准备后事了，他连忙给二叔梁启勋发了急电，请他快速回京。当二叔带着一双儿女进入病房时，梁启超略微有些清醒了，却还是无法吐出一个字来。他望着儿子和儿媳，几滴眼泪从干涸的眼眶中滚了下来。梁启超病危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城，一时间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在心中深表着惋惜。一月十九日下午两点十五分，梁启超离开了人世。一月二十日下午，梁启超的亲人和朋友默默地站在他的遗体前，向他做最后的告别。告别仪式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那样的悲痛，那是发自内心的悲痛。他们深深地为失去这样一位亲人和好友而痛心。最后， 梁启超的骨灰被送到了西山，与梁思成的母亲葬在了一起。梁思成和林徽因共同为他设计了一块墓碑，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梁启超的离去对梁思成而言是极大的打击，眼看着父亲一天天衰弱，最后与世长辞，他的心比谁都难过。林徽因自然能够体会得到他心中的痛楚，他陪伴在他的身边，温柔体贴地照顾他，安慰他，也勇敢地站在他身边，帮他撑起了半个家。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腹中正在孕育着一个小生命，他还那么小，小到他意识不到他的存在，直到感觉到自己身体有些不适，他才去了医院做了检查。除了与心爱的人结婚，还有什么事情能让一个女人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呢？或许再没有什么能够比身为人母这样更让人感到幸福了吧。当她得知自己怀孕的消息后，她心中荡漾着无比的幸福和喜悦之情。这是一个新生命，是她与她爱人的结晶。她开始期待，期待与那个小生命相见的那一天。或许梁启超在世时也曾期盼过儿孙满堂的那一天，也曾期盼过这个知书达理温婉可人的儿媳能够为梁家添一个健康可爱的孩子，让他享受天伦之乐。或许他曾期盼着能够像照看儿时的梁思成一样，将自己所有的所会的全部传递给这个孩子，将他也培育成一个与他父亲同样优秀的人。遗憾的是，这些愿望都没有实现，他还没来得及看到，甚至还来不及知道，便已经再也无法睁开双眼。世事无常，此消彼长，一个生命的离开，另一个生命的到来，生活就在生命的交替中一点点被拉长，余下的生命就在相遇与告别之间一点点缩短。对于这个不约而至的孩子，林徽因是欣喜的，梁思成也是欣喜的。未出世的孩子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生活的动力。几个月来的悲伤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冲淡了许多，他开始将更多的心思投入在怀孕的妻子身上，开始想着这个孩子出生后的事情，同时也会可惜梁启超没有机会见到这个小家伙的到来。从父亲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他们又回到了沈阳，继续他们的工作和研究。对事业，林徽因仍然很坚持，对学生他仍然很用心。这次回京一来一回之间，家庭发生了变化，身体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心却一点也没有变。一想到自己的腹中有一个小小的生命正在关注着自己，感应着自己所做的一切，他的心中便涌起一股满足感，一种自豪感。那是一种不同于学业和事业上的满足和自豪。春天来了，他 他的身体也开始有了明显的韵味。身边所有知晓他已经怀孕的人也都开始格外关照他，他的居住条件和饮食条件都得到了改善。夏天到了，又半个学期将要结束，已经开始走向正轨的建筑系却仍然只有他和梁思成两位老师。此时的林徽因认为是时候多增添几名人手了，于是他向曾一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过的几位同学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前来任教。旧同学相见，感觉自然十分亲切。那些上学期间便看好林徽因与梁思成这一对佳侣的同学们，在见到林徽因已经十分明显隆起的小腹时，都露出了欣喜的神色。相同的志趣，相同的梦想，将这些年轻人又一次聚在了一起。这一次，他们将会创造出的，将会是一个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新时代。变幻莫测的人生中，喜悦和悲伤不断交替着前来，有时让我们感到生命中充满了阳光，有时让我们看不到要去的方向。可生活不正是因此而变得越发精彩吗？若是一成不变，始终只能看着阳光，阳光便不能再令人觉得兴奋和喜悦。若是只能看到乌云密布，希望和力量就会渐渐消失殆尽。陈植、童俊和蔡芳英的到来，让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生命中又增添了许多的快乐，那种大学时光般的感觉。原本两人的工作多了几人分担，林徽因便可以多些时间休息，可他却丝毫不介意似的，一如既往地和梁思成一起参与古代建筑进行考察和测绘。梁思成对于身怀六甲的妻子如此爬上爬下的测量和记录十分担心，可他也深知林徽因的性格和脾气，无法劝阻他，便只能在他做这些事情时格外关注他。随着怀孕的日子越来越久，林徽因的身体也越来越丰腴，再不是那个看上去单薄的小姑娘了。此时的她走在校园中，再也不会当作学校的学生，然而丰腴的身材并没有让她失去一丝美丽，反而为她添了几分特别的韵味。1929年夏天，林徽因的身体越发沉重，她知道上天赐给她最宝贵的礼物即将到来。和梁思成商量后，他们决定回到北京生产。7月，适逢暑假，林徽因在梁思成的陪同下回到了北京，次月住进了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病房。等待新生命降临的过程令人感到焦急而幸福。林徽因生产的那一天，梁思成守在病房外面，急切地等待着里面传出母子平安的消息。当产房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当医生走出产房微笑着告诉他母女平安，恭喜他做了父亲时，他心中顿时被极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填满了。刚生下来的婴儿小小的，紧闭着双眼不停地啼哭，这哭声也让林徽因的心轻松了起来。健康的宝宝，疼爱自己的丈夫，一个女人一生中最渴望得到的两样幸福此时终于完整了。女儿的到来 给全家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更多的责任。为了告慰未能见到孙女一面的梁启超，他给女儿取名再冰。梁启超生前将自己在变法维新之中内心所经历的煎熬和忧虑视为隐冰，并称自己为隐冰老人，并将自己的书房题为隐冰室，给女儿取名再冰，便是为了纪念这位奉献了一生的老人。林徽因在家中休假的时间里，学校也给梁思成放了假，在家中有其他人帮忙照看孩子，夫妇二人的生活倒也不算太累。孩子满月时，学校已经开学，梁思成和林徽因便匆匆带着孩子回到了沈阳。回到学校后，梁思成与林徽因除了日常的授课，也开始计划起其他的事情来。在学校教书，并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建筑研究的生活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他们都感觉到自己的生活里需要其他的东西来填充。年轻人的梦绚丽而迷蒙，似流光一瞬，华美异常，却触碰不到他的身体。似彩蝶飞舞，翩然起舞，打动着多少人，却无法将它捕捉。流光在空气中旋转，多少人为之迷惑，彩蝶在花间穿梭，多少人对之迷恋，而那迷惑与迷恋之间涌动着的又是怎样的感情？是迷，是盼，还是爱？谁也说不清自己心中那份期盼究竟来自何处，仅仅是小小的不甘心，或是小小的遗憾，还是一直埋藏在心中不曾意识到的珍惜。变幻莫测的人生，不停转动的齿轮，一圈又一圈，与身边的齿轮一口一口的咬合又松开，生命就这样运转下去，心中的一股股细流在运转之中被拧成了绳。同是在外留学过的人，思想自然格外开放且活跃。不出多久，林徽因和梁思成便与几位老同学一起成立了一间设计营造事务所，一边进行建筑研究，一边承接建筑工程。他们所接下的第一件设计是为吉林大学进行校区建筑设计，设计对象包括教学楼、行政楼、寝室楼等所有楼梯。同年，林徽因所设计的白山黑水的图案成为了东北大学校徽上的图案。白山代表着长白山，黑水代表着黑龙江，水的线条取自于《易经》中代表东北方位的艮卦。整个设计简单大气，又蕴含了强烈的中国元素，令张学良一眼就看中了。事业上的顺利让夫妇二人心生喜悦，而回到家中，他们那喜悦便被各种来自家庭的困扰冲淡了。这困扰主要来自他们的女儿。在学校，他们是受学生们爱戴的教授，是同事们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家中，他们就只是一个孩子的父母。孩子每一次的啼哭都会让他们心头一紧，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就更加焦虑了。林徽因天性敏感，梁启超的离世曾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忧虑重重，或许 他的悲伤让腹中的女儿也感应到了几分。这个小不点儿一出生就格外敏感，时常因为外界的声音而从睡梦中醒来，然后大哭不止。有时林徽因刚刚将牛奶调好温度，准备给孩子喂下，孩子却突然哭了起来，哭声一阵接着一阵，无论怎么哄都停不下来。林徽因看着啼哭的孩子，心都要碎了。她抱着孩子，一边轻轻拍打着孩子的后背，一边轻声细语地哄着孩子，直到那柔软的一团渐渐安静下来，不再哭闹，牛奶却已经凉了，只得重新加热。年轻的时候，林徽因曾得过几次大病，每一次大病都让她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可是她却并没有在意。工作后，对事业的热爱使她更加不顾自己的身体，一心扑在事业上，早起晚睡。成为了一名母亲之后，她的面容仍然是那样的美丽、清新、不沾风霜，而她的身体却变得越来越无法抵抗疾病的侵扰了。回到沈阳后，少了家人的帮忙照料，她只得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努力尽着母亲的职责。之前的生活虽然忙碌，但乐在其中，也就不觉得累了。如今除了工作还要照顾孩子，她的身体便开始有些吃不消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照顾孩子的辛苦轮流折腾着他，他又一次倒下了。林徽因住院了，医生为他做了检查，诊断他为肺病复发。住在医院中，林徽因时时挂念家中的孩子，也挂念学校的课程。几次他想要提前出院，都被医生劝阻了。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林徽因的身体仍然不见好转。徐志摩听说她病了，便特意去了沈阳探望她。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穆雪，导演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